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主要是斯提凡的一篇讲章。这篇讲章啊，被认为是扭转初期教会历史的一篇讲章。也借着这篇讲章啊，我们就明白基督教何以完全不同于犹太人的宗教，也使得基督大使命的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扬。在我信主之前，影响我最大的讲章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因为里边那样崇高卓越的道德原则呀，非常深的来吸引人。尽管自己做不出来，但是就觉得耶稣讲的的的确确是犹如天籁，实际上就是神的圣言。那我在我信主不久出信的时候，最震撼我的一篇讲章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我来朗读第七章的时候，就仿佛真的是神亲自把旧约给我讲了一遍，一下子使我意识到啊，原来神不是犹太人所以为的那样一种宗教的一个地狱的神，而是一个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一个全地的又真又活的神。也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有一些触动，的确是瞬间就会把我们掀翻，让我们很真实无比的去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和大能。这种看见到今天还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当然我们要先来处理一下在斯提凡的这篇讲章中啊，有几个大家常提的跟旧约似乎不一致的细节，我们呢要特别来这个讲一下。这些小的细节呢，我们可以来这个一个一个的来这个看哈。这个第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根据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二节，塔拉呢是205岁，死于哈兰。那创世纪十一章26节提到，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那创世纪12章4节提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要是塔拉70岁生亚伯拉罕，205岁死去，亚伯拉罕应该是135岁，而不是75岁出这个哈兰。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呢，有很多解释。不过呢，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11章26节，就看到说呀，这个塔拉不太可能一年就生了这三个儿子。创世纪11章26节将亚伯兰的名字摆在前头，因为他是故事的中心。所以哈兰呢，是塔拉70岁的时候生的，应该是长子。塔拉呢130岁。他生了亚伯拉罕，这是希伯来人的写作的一种方法啊。那哈兰在塔拉家族移民之前已经死了，只有儿子罗德与亚伯拉罕同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比较的清楚啊，这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雅各和全家75个人下埃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的数目是70，但其实是一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一本，在创世纪46章20节中就加上了马拿西的两个儿子、以法莲的两个儿子以及以法莲的一个孙子的名字，这样呢才称为75这个数字。就可见斯提凡用的是希腊文的译本， 也就是斯提凡用的这个数字。那七章十六节，斯提凡将旧约中有关两块田地的购买及两处坟地的记载加以浓缩简化，这是在那一个时代啊，他们讲故事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很多故事放在一起啊，不一定注重细节。根据旧约圣经，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买了地，那里呢就成为亚伯拉罕、以撒及雅各的安葬之地。雅各呢在示剑买了一块地，约瑟以后就埋葬在那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赞成了约瑟的兄弟们是葬于希伯伦的传统，但是有不少的撒加利亚的文本就说约瑟的兄弟们是葬于示剑。斯提凡的这种讲道的方式，他的重点不是纠结于细节，而是重申上帝是说话算话的，也让我们看见雅各和十二先祖并没有葬在埃及，而是按照神的应许葬到了应许之地。这样的讲道方式在现代人听来也许有一点奇怪，但是对当时的听众是很容易明白啊，绝对不是说有这个错误，说斯提凡根据记忆结果记错了，肯定不是啊。然后另外一处第三处小细节就是七章的四十三节，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斯提凡呢照样引用其实是一本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译文，但是鉴于以色列人最后一次被逐出应许之地啊，乃是经过巴比伦人之手，所以呢他将大马色换为巴比伦，也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心目之中，上帝使用外邦人来实行上帝的审判和惩罚。那么先是迁到大马色，后来上帝又使他们迁到巴比伦。这里并不是说有错误，而是说斯提凡呢照样把结果浓缩，有一个这样的省略。斯提凡的这一篇这个讲道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他是围绕着几个重点来讲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特别的指控斯提凡，说他这个亵渎圣殿、违背律法、反对犹太人的领袖摩西，因此他的讲章是借着重述旧约来回答这三个指控。而且他的高明在哪里呢？就是他不只是回答这三个指控，而是借着他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讲章啊，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错误和偏差。也就是不是斯提凡亵渎圣殿、违背律法、反对领袖，而是呢犹太人呢不是亵渎圣殿，而是把圣殿给偶像化了。犹太人呢他们尽管有律法，但是没遵守，违背了律法，他们呢也没有来敬畏上帝所派的领袖，反而呢把上帝的领袖给拒绝迫害，甚至干脆把耶稣基督呢义者都杀害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讲解啊，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太牛了啊。有人说没有斯提凡就没有保罗，因为保罗继续斯提凡的理念，将基督教的普世性发扬光大。保罗呢由斯提凡的敌对者其实变成了接棒者，上帝的安排实在非常奇妙。那斯提凡 大概这一篇言说话还没说完就被群众打断，但是他说的话已经足够雷霆万钧，直指人心。他特别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中心之所在，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也是赐给百姓领袖是为了指向耶稣基督。你看啊，他借着讲这个约瑟的事儿，领袖呢，先祖呢没有认出他来，第一次是吧？然后他又讲摩西的事儿，以色列人也是先是弃绝了摩西，而且呢，上帝不只是在圣殿中跟人显现，他也在各个地方来拣选人向人说话。而上帝派了像约瑟、像摩西来到百姓中间，百姓认不出来，反而来逼迫，来这个抵挡他们。那上帝派了更大的领袖，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他们呢反而把他给杀了，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心愚而未受割礼。所以斯提凡注目福音如何向普世宣扬，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斯提凡甚至被上帝使用，在当时超越了使徒。因为我们看见上帝也特别给斯提凡以这个圣灵的启示，使徒们忽略了主耶稣要他们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后往普天下去传讲福音，不要只局限于犹太人。忠心执守主命令的斯提凡诉说主当年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同样的信息，结局呢与主非常相似，遭逼迫而死去。以斯提凡的讲词与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比较，彼得呢是在圣灵感动下，由圣灵已经降临的角度啊，正确的讲了约珥及大卫的预言如何准确应验，指出新时代的来临。斯提凡呢则透过主耶稣的使命、遭遇和一生这一崭新的视野啊，读出了旧约历史的核心中心信息，也就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普世的神怎么样对全世界有这个宣教的使命，福音呢要临到地极。这一点实在是太了不起，以至于犹太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啊，他们就觉得违背了他们的宗教律法、圣殿，也违反了他们既得的利益和他们固有的思路，所以他们抗拒神呼召他们在灵性的转折与提升，也来特别的迫害神所使用和重用的领袖。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是何等的遗憾。我们呢也是看到上帝呢继续在做着他如此奇妙更新的工作。在这第七章中，借着斯提凡这样的讲道，犹太人最后迫害他，把他给用丝刑给打死了，用石头，连审判都没有。斯提凡呢就为主殉道，看见了神的荣耀。而扫罗当时刚好在边上，以至于斯提凡这样雷霆万钧的讲道让扫罗就重新去看圣经，要么斯提凡对，要么他的老师一向的讲解完全错误，他自己信奉的完全错误，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上帝在保罗身上的这个大使命的推动。也就是借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来呼吁大家反省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肯为大使命、为神的道、为福音付出代价吗？你的神是一位有活力来推动我们不断的去为了我们的使命而尽忠的神吗？有一个不信主的人曾经向一个讲斯提凡的故事的传道人喊说，当人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神为什么不为他做点事儿啊？那个传道人就说，神为他做了事儿啊，神赐给他那么大的恩典，让他能够从心底饶恕谋杀他的人， 并为他们来祷告。这的确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借着斯蒂凡的见证，但愿也能给我们带来极深的这个激励啊，我们呢也可以靠着神来这个特别有这样为着圣道而献出代价的举动。在其实当代也有很多的为着大使命、为着福音、为着圣道而付出牺牲的见证。有一次在肯尼亚，有好几位疾苦幽族的基督徒，他们呢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这个敌对的那个民族叫毛毛党的恐怖分子闯进来，就说你们停止祷告，否则我们就杀了你。结果呢，牧师继续祷告，他是一位宣教士，恐怖分子就把他给砍成两半，但是他在血泊之中仍然祈求说，天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他的祷告太震撼了啊！后来他祷告完就死去了。结果那一些恐怖分子这个良心受到谴责，圣灵大的动工，结果他们就跪下来认罪悔改，因为他们在这位牧师的身上见到了基督。后来呢，这一批人就成了传道人和主日学老师。另外我们也知道那个奥卡人的心声讲的那个故事啊，就是是非常感动人的，今天呢也常常激励我们。就是宣教士伊利奥特到非洲去宣教，他说，我不寻求生命长久，只求生命丰满，就像主耶稣一样。结果1956年1月8日，伊利奥特和他四个伙伴就去见那个奥卡人，奥卡人呢就把他们给杀害了。其实他们是可以开枪的，但是他们却以他们的死换回了奥卡人的心声，让奥卡人知道他们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来征服侵略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你是那一个有生命的籽粒吗？你为神的圣道付出了什么代价？你肯付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感动斯蒂凡的灵，也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教会起来担当这样的使命，让我们把你的道尽都解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不局限于一个宗派，乃是全地的神。愿你继续带领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